这时候让我们打开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我们要从13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还有18节到23节，我们一起打开之后，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这是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也是我们今天张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先从第一节来读到第九节，翻到之后我们大家一口同声的来念经。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找到吗？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九节，会众们请。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很多人聚集到他那里，于是他上船坐下来，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当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再读18到23节，请。所以你们要听这撒种人的比喻，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接受，可是他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他的道塞住，结不出果实来。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明白了，结出果实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张生牧师来证道。
感谢赞美上帝，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停了好久没有回到礼拜堂现场聚会，而第一次能够回到礼拜堂来聚会，这是神自己的带领，自己的恩典，我们感谢上帝。2020年虽然凶险，但弟兄姐妹都蒙保守，都得着平安啊，我们要感恩，这是真的是需要感恩啊。那么我们也看见住在新加坡，如果我们现在住在英国，我们还是会有担心。虽然基督徒应该是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应该享受平安。无论到哪里去，我们要借着信心来享受平安。但是我们相信啊，在英国、在美国、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啊，他们的疫情的这一个严峻啊，是相当厉害啊。新加坡啊，感谢上帝，你说人的这个作为，当然我们更想到是神自己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很多事情都要感恩啊，但是啊，我们感恩不是集中在这一天，其实天天时时刻刻我们都得感恩。好，我们一方面感恩，我们一方面继续的来领受神自己的教导，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今天我们用撒种的比喻， 太熟悉的一段圣经，以致有时候反而我们很少讲这一段的圣经。那么这个撒种的比喻是耶稣自己讲的。那这篇圣经这个撒种的比喻，他耶稣先讲了比喻，然后呢再解释这个比喻。一到九章或者说第三到十三章的三到十三章的三到九节是耶稣讲的比喻。可是到了十八到二十三节，耶稣自己解释自己解释。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段圣经，用这两段圣经，也就是在释经学上我们说以经来解经，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么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解经法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撒种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不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我们不常看见撒种，但一般上我们都会明白这些植物都有种子，那么这些种子撒在地上，它就这个发，就慢慢的它就发芽，发芽茁长慢慢的壮大，有些成为有些成为草本的植物，有些成为木本的植物。草本的就是好像菜这些蔬菜那木本的就长成树了，长成高大的树，但都是从这个小的种子来的。所以耶稣就在他说那一天，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当年耶稣在训练门徒或者在栽培信徒，当年没有课室，当年没有训练班，耶稣就是随行随讲，就是说他走到哪里有机会他就讲道，有机会他就教导，有机会他就行神迹有机会就是赶鬼，就是医病。那么就在这样三年多的时间里面，跟随他旁边的门徒或者其他的信徒，那么都从他的言语，从他的行为来得到造就。我们说这是耶稣的学堂。今天耶稣的这个学堂，他在讲许多的事，新译本是许多的事，和本是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在讲许多的道理说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那么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到底是指着这个撒种领受种子的到底是指着谁呢？那么是给一般的信，给一般的人，我们称为布道会，因为他撒种嘛，布道嘛，生向布道会把这个道把这个道的种子撒在这个人的心田里面，看像是个布道会。可是如果你再详细读一下，你发现到很多看起来是布道的，其实是在栽培，是在教导。很多时候我们把路加福音十二章的那位财主，那位很有智慧的财主，就是他有很多的田产，然后他这个田产太多了，没地方收，他就拆掉他的这个仓房，那么建更大的。很多时候我们用布道的时候把他当作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过你详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那一个其实他是向着一些信徒说的因为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栽培的信息，是一个培灵的信息。这个撒种的比喻也是。那么这里有四种这个种子撒在四种人的身上。一种是落在路旁的，一种是在土浅土泥土少的石头地，另外一种呢是在这一个荆棘里它的种子落在荆棘里。那么第四种就是种子落在好土里的那么到底它是指着刚才我们说是指着谁， 其实就是指着今天你跟我，所以疫情回来重新开始聚会。那么第一场基督徒的聚会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听道，就是听道。四奉纲当中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讲台的执事，讲台的执事。使徒保罗说有各种各样的侍奉，那么侍奉其中一种是说预言。什么是说预言？今天预言已经不再有预言了。今天的预言呢，已经在全部的圣经里面。今天神不会再给人预言了，所以这个像预言呢，像这一类的叫做特殊启示，已经停止了。今天所有的特殊启示就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当圣经里面提到说预言，对我们今天来说其实就是讲道。说预言对我们来说就是教导。那么讲道跟教导成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所以教会有三种能力。第一种能力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教导的能力。教导的能力。第二种能力叫做治理的能力。第三种能力就是叫做慈惠。慈惠就是关怀纪念穷人，慈惠慈善的能力。教会在地面上要彰显这三种能力。那么第一种就是教导的能力。好，那么教导的能力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训练，通过这个讲台上的这个教导。所以说预言其实是指着教导。如果注意到改革中教会的讲台呢，一定是在中间的讲台。你注意看讲台摆设，有的人讲台摆设在旁边圣餐台就在中间。那么你如果是纯正改革中的教会的讲台，一定是在中间的。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看重讲道，代表着看重教导，代表着讲道跟教导是重要的执事。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堂来参加聚会，或者任何一个聚会，对基督教来说，对教会来说，聚会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唱诗，当然重要，祷告也很重要，因为这是跟神的交通。但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呢，教导也是重要的一个工作。因此负责教导的人，他们一定要绝对不能随便，绝对不能够在讲台上走来走去以后，然后就说昨天上帝没有启示我，昨天我昨晚上他没有借助梦或者借助异象来启示我，我今天就没有什么可以教导。这种人根本就不可以站在讲台上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今天没有梦了，今天再也没有遇见天使耶稣这类的事了。今天你要教导的话，教导的人就要认真的研究神的道，然后从圣经里面来把神的道教导出来。这就是说预言的执事啊，这就是说预言的这个执事。好，那么我们参加者呢，我们参加者就要认真来听到了。那么第一种是叫做撒在，他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撒种子出去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然后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然后就是说第一种领受到的人，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在领受讲台上的道。那么第一种是这个道落在哪里？我们当然都落在我们的耳朵里面，都进入我们的心中，可是我们的心中是路旁吗？那路旁是怎么解释的？主耶稣自己就解释了。我们看第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好，所以撒在路旁，主耶稣自己说，前面他说飞鸟吃尽了， 后面说恶者就来，所以飞鸟啊，在这里是指着这一个恶者。顺便一提，在解经的时候啊，有时候飞鸟是这里在指着恶者，可是有时候飞鸟呢，好像说燕子啊、麻雀啊，圣经说燕子、麻雀在神的殿找着他的怎么，他们的报雏的窝，他们孵小鸟的窝，他们休息的地方等等，所以不是所有的飞鸟都是恶者啊，所以有时候在解释圣经方面，当然这是大家如果有进一步的这个愿意追求来读圣经、解圣经，其实解圣经也不是牧师传道们的专利，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要尝试来学习解释圣经，因为我们都要读圣经，我们天天都要读圣经，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不单单读，我们更要能够用正确的解释圣经的原则来理解圣经来理解圣经。当然我们当中有做教导工作的人更需要在这方面来操练受造就。好，那么这个鹿在飞鸟呢，在这里是指着恶者，他说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夺了去。首先他不明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一篇道并不是一定能够明白的，不明白当然我们也是听，我们不管我们明白不明白先听，那么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听，那么其实就是撒在路旁了。二者怎么样的来把我们所听的道夺去呢？我在想，第一，其实很多时候二者或者撒旦啊、魔鬼都好，这个二者就利用我们的主观的情况，我们听不明白，然后我们的主观情况，第一，我们没有用心，我们听到但我们不用心，我们听听就算了，谁听谁忘，我们听了没有真正用心去听，所以就是这是路旁。其次我们听了，我们没有消化，我们没有消化我们所听的，我们就得不到养分。一个食物我们吃下去的话，它一定在我们肚子里面，神造我们的这个消化器官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一个比方说这一个从唾液开始啦，到胃分泌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胃液啦或者是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分泌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胃液啊、胆汁等等呢，来帮助我们消化。只有从消化当中，食物吃下去的食物是好的食物，那么我们除非我们消化了，我们不可能吸收。听道也是如此，今天当我们听了一篇道之后，我们能够消化吗？再来，我们是不是有跟我们的生活调和？刚才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所听的道跟我们的生活来调和。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撒在路旁的。今天听了这个道呢，对我们来说完全得不到什么帮助。有一回我在一个老姐妹回家，然后她在车上问我，某某人要结婚，有没有请你？我在想，我说我是牧师啊，有啊，他有请我。他就立刻讲一句话，为什么他没有请我？我跟他很好，为什么他没有请我？哇，这个是常常啊，在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常常发生困难的。那么当然，忽然间他就停下，他说，我不管他请不请我，我一定要参加，因为我跟他很好啊，我不管他请我不请我，我一定要参加。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说这位姐妹呢，道帮助了她。为什么？我们的道告诉我们要爱嘛，这个爱是主动的爱嘛。 不是说你请我呢，那么我就很高兴，我就很参加。那你不请我呢，那我就会怀恨在心。以后我就知道啊，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对你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的困难误会，我心里非常感动。那我怎么做呢？我立刻快通知那位弟兄说：“哎，请你放张请帖给他吧，请你放张请帖给他吧。”啊，那么打小报告，不是的，我告诉你，这是追求和睦啊，明白吗？这是追求和睦。好，我在想，这位弟，我就在想，我一直在想，很多年了，这其实很多年了，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一直，今天这位姐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我今天就在想，诶，这个就是什么？他听到，他听进去了啊。这个不是撒在路旁的。今天我相信，在讲这个讲台上，每个礼拜天在训练会的时候，每一个教导的人，还有我们有特别的聚会啊，培灵会啊，各种各样的聚会啊，那些主的自己的仆人侍女们给我们许多的教导，我们是不是随听随往，完全没有用心？我们是不是没有消化？我们是不是听了没有听不明白？没有跟生活来调和？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到教会，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使我们分心。忽然间想到，哎，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哎呀，不知道门有没有关好啊？不知道门有没有关好？那么整个聚会忧心，有门没有关好？有门有没有关好？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哎呀，那碗菜还没有放进雪柜里面，天气这么热，我回去会不会酸了、臭了？整个聚会都在想那一盘菜。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路旁。好，我们今天来了啊，我们听这篇道，让我们学习以后每一次当我们听道的时候，我们都认真。真的是菜没有这一个放进去，我们不知道，只是你在忧心，或者门没有关好，我们祷告上帝，让把这一切都交托上帝。因为除非你起身回家，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做什么的。所以呢，你就交托上帝吧，恳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种撒种的比喻。第二种呢，在这个第五节说，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浅新的翻译是土少石头地，有落在石头地的，然后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因为没有根就枯萎枯干了。好，这是第二种的撒种。主耶稣怎么解释呢？第二十节他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这个道产生作用。不过产生作用呢是一下子，哇，这篇道讲得非常好，很高兴大家在现场反应都很好，现场反应都很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好，这个道非常的好，可是因为泥土浅，没有根，心里没有根，那么到底这个土浅的情形是什么？起先很高兴，可是日头一晒，很快就枯干。圣经说，日头出来一晒，很快就枯干。那么这日头一晒可以指着什么呢？耶稣自己解释，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所以在土浅石头地，因为没有根，太阳一晒，这里的太阳，我们刚才又说，一般上 在圣经里面，太阳是解释正面的，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啊，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好，但这里的太阳却是什么？却是指着啊，这个为道受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受了患难跟逼迫。简单的说，就是患难逼迫把我们这一个一点点，我们这个道有作用吗？有作用，不过泥土浅，它这个发芽，泥土浅发芽也很快，你长得也很快，当下欢喜，哇！所以有些人啊，刚刚信主不久以后，听了道以后，几次以后，哇，很火热，很火热，愿意来参加聚会，愿意这个，甚至也愿意侍奉的。我们正高兴，我们得到一个得到了一粒的异果，一颗的一粒的异果的时候呢，忽然间怎么样？哎，他不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出了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受了逼迫，家人给他一些颜色看，或者是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原本都还顺利，可是来聚会几次的话，忽然遇见困难了，那么就怎么样？很高兴，可是却害怕了，因为没有根，他就怎么样枯萎了。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很渴慕来做礼拜，那么来了几次以后啊，他非常高兴。忽然间有一天，他驾车开车进礼拜堂的门，他的车撞到了礼拜堂大门的柱子，凹了一个洞。然后呢，不晓得是心疼还是什么，可是更多时候后来知道，因为这样一来，他就立刻思想到，哎，我来做礼拜，当时他们不是讲我来做礼拜，他说我来吃奉教，我来吃红嘎，我来吃奉教，哇，可能不适合我，他这样想，可能不适合我，结果怎么样，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最后很多年后听到的消息，他就离开了世界，不知道他有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不知道他有没有重新信主。如果不然的话呢，真的是这样，因为他当然他如果已经信了，他是不会流失的，问题是他当时不知道信了没有。那么我们说假设说他信了，当然他的救恩不会失落，但是他如果没有信，他就失落了。那为什么呢？只是因为这一个车子碰到这个柱子，车子撞到柱子。我告诉你，如果要这样，我们天天都怎么样？我们天天都得逃。为什么？我们驾车几十年啊，常常都会碰到这些啊，要不是车退的时候啊，要不是撞到柱子，就是退后的时候撞到墙壁，或者是这样那样，很多的困难。是的，在人生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患难，有很多的这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因为这些拦阻，或者说我来这个信主了，忽然间我的工作就没有了，或者我信主了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些很多的问题，其实人生的问题太多了，在你信主之前，你信主之后都有这些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要感谢上帝，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操练，神给我们的一个操练。所以土浅石头地，朋友弟兄姐妹，今天你听到，你觉得你个人是土浅石头地吗？常常对道很做出很强烈的反应啊，很高兴很高兴，但是当一些问题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在开始怀疑神的爱，你在怀疑神的能力，神的能力。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冠状病毒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人生许多问题，病啊，这些都使到我们怎么样怀疑神到底爱不爱我， 神到底有还是没有，神到底有没有权能力来保守我们，常常这样怀疑，我们就是在土浅石头地。好，第三种是落在经济里的。我们看这个七节，有落在经济里的，经济长起来把它挤住了。今天我们听到是不是落在经济里？二十二节的解释，撒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在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这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经济，耶稣自己的解释就是思虑、钱财的迷惑。那么这就来到很实际的生活的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心思，我们听到没有心思，没有用心的去听，没有消化，没有跟这个生活调和。那么这个是飞鸟，这就是飞鸟，把所有的道都，因为根本没有心，没有心听，所以把所有的道都夺去了。土浅石头地，我们有心听，而且也有发芽，也长得快，也有反应，但是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考验。人生有许多的考验，经不起考验，我们就软弱了。然后第三是经济，经济就思虑跟钱财的迷惑。我想这些都是生活方面的问题。信主能不能够成长，常常被生，是因为生活的这一个困扰，好像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从公司跟同事发生的问题，到家人，到来到教会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把我们挤住了。还有钱财，我来到教会有时候讲奉献，一听到奉献我就忧愁了，我只有这一份薪水，我在奉献了，我能吃，我还吃什么？我就记得很多年前，也是很多年前啊，有一个人信主了，非常好，主也赐福给他们。夫妇两个人都在教书，当年40年前、50年前，当年的教书其实蛮不错的。两个人夫妇教书不多，当时的薪水是，当时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啊，有400多块一个月，听好，今天400多块谁要你？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请人？当时我们要教10年书才有400多块，那是60年代、70年代初期。当时我们要教10年书，而且要受过训练，合格才有400多块。两个夫妇教书1000多块，然后信主之后听到奉献，他讲一句话：十分力。如果我十分之一奉献了，我还剩下什么？十分力。说1000块钱吧，两个人十分力，100块钱奉献，900块，能说我还能剩下什么？讲这样的话了。他真的是在追求，可是就在这个关过不了，这个经济把他挤住了。当时我们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个人心里在想，如果当时一个家庭900块，如果扣掉了十分力900块，还说我还要吃什么？当时价，公交车加巴车多少钱知道吗？200多块。当时有检票员多少钱知道吗？检票员100多块，108块。当时有这一个油站打油员多少知道吗？90到120块薪水。那么这些人也养家嘛，这些人一个普通嫁得势的，他很劳碌，也能够只能够嫁到300多400块，算是很不错了。 当时两三百块很不错了，可是夫妇两个九百块，说我能吃什么，我还有什么可以吃的，我还有什么可以用的。我在想这个就是钱财的迷惑，这就是这个思虑烦扰，这是思虑烦扰。所以想到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穿什么。今天呢，我们没有房子不行，在新加坡，可是真正的买房并不是太难，因为这个政府真的是有帮助。现在困难的是什么？困难的是很多，其实很多就是因为这些买房卖房买车卖车啊，还有这些买卖，这些钱财的私利，生活方面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把我们的道挤住了，像经济一样，所以没有办法怎么样，不能结识这些事情，一直烦恼，一直烦扰着我们，不能够认真的来做基督徒。所以礼拜天想要来聚会，被这些思虑烦扰缠住了，不能参加聚会；想要更进一步的来参与侍奉，他也不能够啊。这个就是第三种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到是第一种情形吗？落在路旁，虽然每个礼拜天来，但是呢，这个道不能够跟你的生活调和。很多时候人家问你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们家里一直是信耶稣的。如果这个答案是最糟糕的答案，知道吗？为什么信耶稣？你要讲出，圣经说我们要常常预备讲出啊，讲出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最容易最简单的答案其实就是，我是罪人，耶稣来拯救罪人，我是罪人，罪人会失去平安，罪人会失去将来永恒的那一个盼望，将来罪人要下地狱，所以耶稣来拯救罪人，我信耶稣啊，不是我家人信耶稣，我信耶稣，哎呀，我嫁给我先生，我先生信耶稣，所以我就信耶稣啦。我告诉你，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不是落在路旁听到，我们不是落在土浅石头地里面，我们信主了，我们听到了，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些困难有时候主给我们的试炼，每当一段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主在试炼我们，是从主来的，在我们的过程人生过程中也会有一些试探，是神来的啊，是魔鬼来的，是从魔鬼来，神允许，但借着魔鬼来试探我们，这些可能是患难，是逼迫，甚至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罪的诱惑，罪的迷惑啊，罪的迷惑。这个事情啊，不单是普通的信徒，连全职的牧师传道也是这样。那我们都得怎么样？我们都得靠着我们所领受的道来得胜。再说一次，我们靠我们所领受的道来得胜。约瑟的得胜是什么？就是领受神的道。约瑟的得胜就是那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来得罪我的上帝呢？就是那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来得罪我的上帝呢？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转身就逃了。但是你说他就逃了以后就怎么样，就没事了吗？不是的，我们看见最后他竟然因为这件事情而被关在监牢里面。但这些因为他领受的不是土浅石头地，我们最后看见他领受的是好土，他结果了，他结实了。好，所以今天再想一下，我们是在经济里面，我们是不是在经这个道落在我们心中的经济，然后被我们许多的生活的问题把这个道挤住。 我们一直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得胜。我又想到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其实走过来看到很多的信徒都是怎么样，都是啊，真的是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在当时60年代初期，那时候有一句话叫人浮于事，听过这句话吗？现在很少用了。人浮于事就是事业很严重啊，根本找不到工作，人浮于事。所以今天的政府刚刚那时候上台不久，做了几年，他一个方面就是工业化，引进工业化，所以呢开始有许多的电子工厂。如果今年有70多岁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当时你们做电子工厂呢，那当时有很多电子工厂在嘉冷这一带设立。那么一个姐妹高中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了，人浮于事，人浮在事情上面，就是找不到工作。最后怎么样，这个他就申请，那时候政府介绍了一种赌博叫做多多，现在还有呢。那时候就是介绍这种多多的这种赌博进来的。那么多需要很多的代理很多的职员，那么他就去申请，当然以当时他的资格高中就很容易申请到那么我们说当时一个普通的职员只有100多块，你多多就有200多块的薪水，还有分红。分红就是说如果你负责的人有人中了，就还可以分红。可是这个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能够做这个工作吗？这个是很挣扎的嘛。可是不能够做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说生活是一个鞭子嘛，把这个人鞭策一下的话，你非得顺服不可。生活是一条鞭子，特别是那一个时代，所以真的在一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有很多走过来的信心伟人。启示录这个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伟人，其实在今天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这个青年人就拒绝了，就不要了，因为他这个跟他的信仰是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不可贪心，贪心跟拜偶像一样，买多多这种是一种贪心，想要用一点点的钱来赢很多很多的钱，这是贪心，这不合圣经的教导，他拒绝了。结果他接受了去做电子厂的女工。电子厂女工当时一天多少，如果你做过你就知道，一天2块钱。你很难想象，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青年人很多，你很难想象，当我们那个时候，我想长老，连叶医生都想象不到的，长老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啊。2块钱，200多块不做一个月，做一个月，天天做也不过60块，那你非常好，做得非常好，没有请假什么，他可能多给你一个月，多给你5块还是10块，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真正的道领受了之后，他会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他会明白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他会紧紧抓住神。当然我们知道神当然也不会亏待人，如果我们真正的认真的来认真的来对待这个信主的事情，信仰的事情，信耶稣敬拜上帝的事情，上帝是不亏待我们的。好，第四种呢，就是落在豪土里的。他的豪土的解释是什么呢？他对豪土的解释在23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那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那么好土就是明白，所以听道一定要听明白。刚才我讲的那些小见证，这些人都是听道明白了，听道明白了。然后如果他们的人生呢，肯定的他们的人生就有有果实了，结实了，就是他的人生就有效果了，他的这个信仰带出的效果有30倍的收成，有60倍，有100倍的收成。明白是什么意思？明白就是对整个道理明白。你听得明白吗？如果今天这篇道我们听不明白，我们得问。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们得问。所以有一些教会他有一个时间，就是在忏悔之后，他们有一个时间就是让大家就今天的这个讲道呢来怎么样，来分享他们所得。当然我们知道时间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但是我们个人应该要追求。我要问，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参考书，有很多的圣经注释书，我们其实是可以要求把道啊，把我们所听的道都让我们听得明白。这个明白不但包括我们了解所讲的，我们也明辨是非，就是说我们要听出这个道对还是不对。像我今天讲这篇道，你不但要听出明白，听到明白，你还要去想这个道对还是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听到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沙种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好土里面的话，它一定结实，它一定有果效。还是一个60年代的见证，有一个大学毕业以后待在一间公司里面，是一间很大的公司，这间公司今天还在，不过这位弟兄已经退休了。他进去这个公司，因为人很老实嘛，是基督徒嘛，他是学员团契的教会团契的青年团契的团长，所以公司很器重他。那么这公司的产品是日本来的，所以日本厂商呢来新加坡，他们要接待他。他为这个青年人就被受派去接待这个日本厂商，日本的客商。接待奇怪，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接待一定要到那个时候有所谓夜总会啊之类的，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呢？他不明白，所以他就去了。哇，发现到那个生活那边的环境跟他的信仰完全背道而驰，他整个晚上不能够很不舒服。第二天回到公司以后，他就直接跟公司说，他说这一类的工作我不要做了啊，如果是这一类啊，我要调职。我大家同事就说，哎呀，公司器重你，而且呢吃喝免费，吃喝玩乐都免费，大家求之不得，你不要。他就是不要。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其实他就是听到明白了，他就是明辨是非了。然后公司当然公司本来也很不高兴，就换另外一个部门。不久之后呢，公司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因为要负责一个机密的部门。大家想来想去的时候，想谁？想这位弟兄。这位弟兄，我们看见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是怎么样他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他们信了主，他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们听到，最重要是听到，每个礼拜连听到这个道，听进听了，不是在这个前途里，不是在路旁，不是在经济里，这个道是在好土里面的。从今天开始，让我们领受神的道，从圣经领受也好，从视频领受也好，从现场领受也好， 让我们都把这个道啊落入我们心，落入我们的心里面。所谓好土，所谓荆棘，所谓石头地，所谓路旁，其实就是我们主观的情况。但愿我们的情主观，我们自己不愿意我们是路旁，不愿意我们是前途，不愿意我们是经济，但愿我们都是好土。你我我们都是好土，而这个好土就是我们明白了，而且我们明辨是非，而且我们跟生活调和，而且我们能够结出果实。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冠状病毒阻断措施，我们不能够回到现场聚会，今天是可以回来的第一天，让我们认定我们自己前面我们该如何来对待救赎我们的真道。谢谢你，借着主耶稣的比喻跟他的讲解，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认定主啊，当这个道听进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一片好土，要让这个道成长，要让这个道结实，以致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